以读经的方式来敬拜神的时间。今天的经文是在《生命记》第18章15节到22节。如果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诵读。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事，我必在他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的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他所为的罪。若有先知尚敢托我的名说我所未吩咐的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名说话，所说的话若不成就，也无言效应。这就是耶和华所曾吩咐的，是那先知唱自说的，你不要怕他。借着这几节经文，今天刘牧师给我们带来的信息是，牧者职责与权柄。我们把时间交给刘牧师，求神祝福他的话语，也请大家再次检查手机是否调到震动或者是关闭。
弟兄姊妹平安，咱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亲爱的主，我们仰望你，愿你在我们的面前所设立的你自己话语的先知对我们所说的话，让我们也能够听，也让我们看到被你所选召的有什么样的职责以及在这里的权柄。主啊，让我们可以忠心来侍奉。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其实这个18章，我们从15到22节这一段，其实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呢，就是他们所听到摩西给他们的预言之中特别的特殊的一段话啊，就是特别是在这里面讲到的18节啊，那个以及15节，这对以色列人来说有特别的意义啊。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呢，神就在以色列人的中间设立了一个特别的职分，就是先知。然后呢，神把他的话呢给这些先知，让先知可以听到了以后呢，就向以色列民来宣讲，让他们听到神的声音，也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在这之后漫长的岁月里面，先知就扮演了神的代言人这么一个角色。他和祭司的这个职分呢是相辅相成的。这些先知就把神的启示，把神的旨意呢告诉这些百姓。以色列人呢也可以因为自己的事情来求问先知。另外呢，先知的责任就是让以色列人不会因为无知或者是错误就迷失了方向。先知会呼唤这些神的选民回归到他们的本分中去。这里讲神当初设立先知，实际上也是回应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他们的愿望。当神在这个雷电，在这个烈火和密云之中向他们显现的时候，神的每一句话都让他们耳鸣心颤。 这些百姓呢就惊恐万状，他们没有办法承受，所以呢他们就祈求神借着一个中介对他们说话，以至于他们不会死亡。所以神呢就应允了这些以色列人的请求，就借着摩西呢把律法宣讲给以色列人。在这之后的年日的里面，神呢也是不停地借着先知来向他们说话。那这里呢也讲到说，当有先知在你们中间设立的时候，你们应该怎么来对待他。首先呢你们要听从他，为什么？因为我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你们，所以呢好，你们要来听从。另外呢，不听从他奉我名所说的话呢，我必追讨谁的罪。如果谁没有这样违背了先知所教导的神的话的，神就会追讨，他们不可以逃罪的。还有呢，就是讲到如果有先知善敢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无论是谁来假冒先知，他们凭自己的意思说话，或者是为了这个博得大家的这个支持来说话，或者他们奉别的神来说话，这个被看成是一种叛逆的罪，要被致死。而且神说你们不要惧怕，在这二十二节那先知如果做了这样的事情，你们就要如此去行。如果他们在这里面听到先知讲了预言，那百姓就问，我们怎么知道这个预言到底是不是真的呀？所以神就告诉他们，你们要知道这个预言是不是符合神的话语，是不是真正的应验。如果在这后世应验了，它就是真实的，如果没有应验呢，它就是假的。对于这样的假先知呢，你们要把它致死，你们不要惧怕它。有可能这假先知有能力，有可能假先知可以行异能，但是你们不要怕，你们要按照神的吩咐把惩戒的律例实施在他们身上，好让后世的人惧怕，因此就不敢去这么做。所以呢在神对以色列的这些百姓的预言之中，神就讲到他要兴起的先知，然后呢百姓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先知。那当时的百姓他们特别直接所看到神兴起的那个先知，就是像摩西的那个先知呢，就是约书亚。因为摩西死后，约书亚就继承了摩西的领导权，就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就进入了迦南地。然后呢这个应许这个预言呢，在后世就延伸到每一个先知的身上。但是呢这段话最基本最主要的预言的呢是耶稣基督。是神说我要兴起一个先知向你。所以呢当他们看到约书亚兴起来的时候，约书亚有摩西那样的能力，有他的心智，也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并且在迦南地得以长久的安息下来。但是以色列人仍然觉得约书亚不像我们最伟大的先知摩西那样因为他是我们的父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说这个是摩西五经里面对弥赛亚最清楚的一个预言，就是借着约书亚，其实他们要等候的是将来的那个弥赛亚。在新约里面也有很多的地方来使用这段的经文证明耶稣基督他的真实。所以这位兴起的先知要像摩西。是的，约书亚有很多的地方是像摩西的，但是真正的那位先知神所预言的呢，是在摩西之上的， 就是神借着摩西的一生来预表他将要差到这世上的基督。所以他在民数记里面对于这个摩西是这么说的，他说他是在我全家近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呢他必见我的形象，是没有人经历过摩西所经历过的。神就使用这样的一位先知啊，这样的一位领袖呢，带领以色列人，让他来预表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看摩西他的一生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他里面有很多是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很相像的。比方说在他们早年的时候啊，他们都经历过暴君的毒手，而且从这暴君的手下逃避了，是不是？那摩西的时代，法老已经下令让所有的男孩都被扔在河里淹死啊，就是因为他母亲有这胆量把摩西留下来啊，让摩西因此呢就逃过了这个他的保存住了他的性命。而耶稣呢也是当时在伯利恒，是吧哈，那个希律王就下令来灭绝伯利恒和周围境内两岁以内的所有的男孩，就是玛利亚约瑟他们及时的逃离，因此呢没有被杀害。之后因着埃及法老的女儿，那摩西的性命呢被保存下了。那玛利亚约瑟他们也是逃到了埃及，耶稣的性命呢就得以保存下来。而且当神在使用他们的时候呢，双方都是从埃及被呼召出来，是吧？摩西本来是在埃及做王子的，诶，结果呢就被从里面呼召出来到了旷野。他对于他来说呢是一种逃命，但是对于神来说呢是对他生命的一个操练。那当这个玛利亚约瑟他们把耶稣从埃及带回来的时候，那旧约的先知的预言就应验了。何西阿书里面说，以色列年轻的时候我就爱他，我从埃及把我的儿子招出来。以色列人说，哦，这个是因为是我们，或者是带我们出埃及的领袖摩西。但是这句话真正的是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在马太福音里面这么说啊。而且摩西长大了以后呢，他就不肯称自己是法老女儿之子，他就离开了埃及王宫的这种荣华的生活，和在旷野里面的这些百姓在一起。那主耶稣呢也是离开了天上的荣华和一切的荣耀，他来到这世上和神的百姓来同受苦害。而且双方在蒙召侍奉神之前呢都有一段旷野的生活，摩西是在旷野有40年来牧羊，而耶稣呢在旷野有40天的祷告来预备他们。摩西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奴役的，然后带他们经过这个旷野的路程，为了要进入迦南的这个安息之地。他就预表主耶稣对于人的这个拯救，让我们脱离罪恶的这个奴役，带我们经过这个旷野的道路，就是今生在这世上的道路，直到进入天上的迦南。摩西是颁布神的律法的，让以色列人第一次全面的听到了神的旨意，就是神的话。那主耶稣呢，他本身就是神的话语，所以他临到这世上，让众人清楚的知道神的旨意，而且看到神的形象。圣经里面说，摩西他的为人是极其的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然后他又说，我心里是柔和谦卑的。 而且神借着摩西拯救以色列人，好，一次一次脱离死亡。很多摩西在这世上的神迹都是指着主耶稣的，是吧？比方说逾越节的那个羔羊的血，那实际上真正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而且他从天上啊来祷告降下玛纳，那主耶稣呢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玛纳。他在旷野的里面打造的铜蛇让百姓因此得医治的，而主耶稣本身呢就是那个铜蛇。只不过摩西最终死在了应许地之外，他没有能够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但是在十字架上啊，主为我们受死的时候就把我们带入了这个神的国度的里面，让万族万民因此得拯救。所以摩西作为主耶稣的一个预表，那他的一生呢就反映出主耶稣在这地上他的生活，他的使命。但是基督是远超摩西的啊，所以比起基督所成就的，摩西只能够算是一个影子。那我们从摩西和主耶稣的身上同样的给我们看到一个榜样，就是你如何的来作为一个仆人来侍奉。今天在这里面讲到先知当神设立的时候，就是说我要把我的话传给他，他把这些要吩咐给你们，而你们呢就是要来听从他。在这里有一部分呢就是讲到先知他的责任，他的责任呢就是要把神的话讲述给百姓来听，让他们知道神到底他的旨意是怎么样。而神给百姓的命令呢是说你们要来听，好，就是你们要顺服。好，在这里呢就讲到先知本身所有的权柄，这个权柄是要让百姓来顺服的，因为他所说的呢是出自于神。今天我们啊，这个时代教会里面不再有先知的职分啊，有可能有人有先知的恩赐，但是这个职分没有。我以前也讲过，职分总是大过恩赐的，因为职分是神所设立的，在他的教会，在他的家中，而恩赐呢是神给每个人都有的啊。所以呢哈，有这个先知恩赐的不一定有先知的职分，而先知的职分呢就停止在了初期的教会。在这之后呢，神就设立了牧师、教师、传福音的，在这教会里面来带领。但是神对于牧者的要求就像在旧约里面对先知和祭司的要求，以及在新约里面对使徒啊、先知、长老的要求是一样的。一方面呢，就是作为一个传道人，神给我们每一个有他的职责，还有呢就是神给我们有权柄。在这里呢我就想来分享，就是应用在我们今天的教会之中，到底一个牧者或者传道人他有什么样的职责，有什么样的这个权柄。在耶利米书里面，神呢就对以色列人说，我必将和我心的牧者赐给你们，他必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那在这里就讲到的这个牧养，就是每一个被呼召出来的传道人呢，他都有牧养的责任。而这个牧养在原文呢就是来喂，就是喂养。那所以在这里比较主要的就指着是用神的话语，比方说讲道啊、教导啊、培训啊、辅导啊，凡是用神的话语来带领会众的，这个呢就是牧师最主要的责任。不是说 我们偶然才这么做，不是说时候方便的时候，而是随时随地。在《使徒行传》里面就讲到，我们应该专心以祈祷和传道为事，而其他的事情呢，都服从于这样的工作。保罗在他写的书信里面呢，就讲到他为神给他的这个使命所有的这种心态他说我们传扬他呢，是用百般的智慧来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就是我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但是呢我是用神的话语，为了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这样的话让他们跟神能够有连结的关系。而他呢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在这里面呢，他就使用这个劳苦，劳苦就是说是非常的辛苦，但是呢不能够放弃。另外呢，这个尽心竭力呢，就是形容人为了取得一个胜利而拼出他最后的一点力量，为了能够得到这个冠冕。所以呢他这么做，保罗说是靠着那个在他的里面能够成就这一切的，就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力量。所以我们看保罗这一生，他其实有非常多的劳苦，是不是他自己在这里面向着欧洲的这个布道的旅途这个一次再一次的，他在这中间其实承受了非常多的这种逼迫呀各种各样的辱骂呀，还有就是生命的危险。但是呢保罗他没有放弃他为着赢得主要让他赢得的呢，他就拼上了全部的力量。他说这一切我靠着的呢，就是运行在我里面的那个无与伦比的大能，就是主耶稣在他里面的大能。所以保罗他有一个心智是给我们看到，让我们能够心生敬畏。就是他其实有很多的时候他可以休息了，他可以不再往前走了，但是他没有，他要在这里面站起来，不管是在别人逼迫的里面，就是他要站起来，还是别人把他赶逐了以后，他就到处来传扬这个福音，但是保罗没有停止。所以作为牧者，我们需要有属灵的智慧。在当初教会初期的教会在增长的时候，其实他们对属灵的事有特别的洞见他们知道神如何的来引导他们，而且他们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人因此得救。那作为传道人，我们需要有属灵的智慧，才能够向灵魂来宣告神的旨意。那这一点呢，需要每一个传道人都在这里面来学习。就像保罗在这里面祷告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亮你们心中的眼睛。我们需要神的圣灵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好让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有这样的洞察力，有这样的洞见。我们不但知道神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旨意，而且我们能够帮助弟兄姊妹来认识到神在他们身上的旨意。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传道人就对弟兄姊妹没有很大的益处。那首先呢，每一个传道人都需要自己来经历经历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经历生命的这种成长。除非我们经历了我们所讲的，否则的话，这些讲的这些东西恐怕对大家呢就没有那种真实的这种动力。其实有的时候用头脑讲到还是比较容易的我们 看到的啊，听到的，或者我们想到的这些概念啊，这些东西充满我们思想的时候，其实我们容易说出来。好，但是啊，用我们的心来教导辅导的时候呢，就是要把这些真理化成人生命的一部分，只有经历到这些，我们才能够分享出去。那我觉得神在这里面其实兴起了很多的牧师，你看今天在美国有多少教会，有多少牧师，但是呢，就是说尽管今天有这么多的传道人，但是这个国家正因为缺乏知识而走向死亡，而且被各种的罪恶所淹没，我觉得这个是让传道人应该来羞愧和悔改的。很多的教会他们不再去给弟兄姊妹来传讲福音或者是讲圣经的话，很多的人他们这个多数的时候就是在外面来请这些讲员来啊，那个有可能一年中有30多个礼拜，或者是多数的时候都是外来的讲员，所以这些会众呢，他们就习惯听外面讲员的声音啊，就像我们一年的里面有一大半的时间是在外头吃饭一样，是吧？今天我吃吃这个，明天我吃吃那个，但是他没有一种固定的喂养。而这些传道人呢，也习惯了用各种各样的这种讲员来填充主日讲到的这些空白。其实牧师在一个教会的讲道不一定每一次都会是那么好，但是牧者有这样的责任，他需要在自己的会众中间来释放神的话语。虽然今天我们听到有能力的讲道并不多让我们感觉到扎心的，让我们感到热血沸腾的，或者是在弟兄姊妹的里面能够产生行动力的讲道不是特别的多，那就是求神要特别的来怜悯，让我们能够讲出来，让弟兄姊妹可以领受并且愿意改变还有就是传道人需要对羊群有清楚的认识如果群羊的情况不在我们的眼中，不在我们思想中和教导的里面那其实我们斗权就是在打空气，我们不知道你们的状况如果没有想到我们的会众了解大家真实的情况知道大家的成长和后退或者是不知道我们对于真理认识的水平那我们其实就没有真正的向大家讲过道。其实在外面讲道好的地方呢，就是他们不认识你所以你讲什么他们都觉得挺好的。那但是在自己的教会里面讲呢，就是我们认识弟兄姊妹你们的情况，是不是我们从小慢慢长大的，或者我们在这里面很长时间的，我们了解，所以我们在讲的时候呢，能够和大家有一个互动，因为我们知道大家的情况。另外呢，一个传道人如果没有胆量讲出逆耳但是对灵魂有益的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缺乏勇气来揭露人内心的黑暗和邪恶我们不敢讲那些让谦卑的人感到扎心的让傲慢的人感到恼羞成怒的话，其实我们呢就没有真正的来讲道。但是我觉得这些道并不容易，因为很多的道我们都需要对自己来讲。每一个传道人都需要有异象。异象就是说你看到一个人，一个弟兄姊妹，或者看到一个教会，神在他们身上有什么样的心意，让他将来怎么样的成长，怎么变成什么样的样子，这个呢就是异象。也就是说从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神自己的心意的，这个呢是异象圣经里面说如果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就会灭亡。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属天的意象的话实际上呢他是没有目标的 所以一个人没有意象，没有属天的意象呢，他就会随波逐流的，就是别人追求什么他也追求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人生的方向和意象。我特别愿意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就是，当你们人生面临着一些选择的时候，或者是你们从一个身份变成另外一个身份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单身之后我们结婚了，或者我们结婚了之后做父母了，或者是我们之前做餐馆，现在我们休息下来了，在这个里面到底你有没有一个前面的意向，还是说哦，神只是很自然的带领我们，现在我们不用这个读书了，现在我们不用再打餐馆了，还是说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他特别的带领，是让我们去思想祷告来寻求的。好，所以每一个人如果我们缺乏从神那里来的这个意向的话，好，我们就没有一个约束力，你觉得你做什么都可以。而一个教会如果没有意向的话，好，就没有一个发展的方向和动力，就是一片散沙，有一些人在做这个，有一些人在做那个，每个人都按照自己喜欢的，或者是他们都说我有感动我要来侍奉，我感动我要侍奉什么什么，在这教会里面我有感动我要侍奉以色列人，我们的教会应该向以色列来差派宣教士，我有感动我们在这里面呢，应该来对这个周围的所有的这些流浪汉我们有负担，来照顾他们，把他们带到教会来，这样的这种感动，这些感动其实不一定不好，只不过呢教会有教会自己发展的方向。其实教会里可以有很多的活动，但是没有活力，你就看到特别的热闹但是非常的肤浅，大家特别的忙碌但是没有生命力，因为活动和节目不会赋予一个教会意义，意向才赋予教会有意义。而神在这世上就是设立了一个属天的团体，就是教会，这个教会呢，因此就是在历史之中可以见证神。一个教会的兴衰呢，取决于他是不是持守这个意向。当一个教会慢慢失去的时候呢，他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所以呢，他虽然在这世上，他并不能够成为一个见证，就像在桌上的灯，就像在山上的城一样。而传道人呢，就需要来寻求神的旨意，让我们知道到底这个教会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样的心意，并且能够带领弟兄姊妹来一起努力。而且我觉得每一个传道人需要有一种热忱，就像保罗说的，你们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像我自己，我就是会有软弱和迷茫的时候，我会有灰心倦怠的时候，也会有孤独这个无助的时候，我也有感觉到不想再做什么的时候。但是呢我觉得每一个传道人都需要推动自己再一次振作起来，再一次站起来，你要靠着主，因为他就把这样的使命给了你。如果你不站起来，你说谁可以站起来？就像我们在家里面，你有这个饥饿的孩子，但是你已经精疲力竭了，你已经躺在这床上了，你身上也有病，浑身也有伤，但是到后来站起来的还得是你，不会是孩子，因为你要再一次站起来，你要再一次走出去，你要想方设法给孩子找一点什么东西，好让这个孩子可以能够长大，可以得喂养。神给每一个牧师都有这样的权利，都有这样的责任，就是不管是我们讲道、教导，我们关怀辅导，我们在这里面治理带领， 我们要有一种不懈的热情，但是这个我觉得是特别不容易的，因为我们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就已经慢慢的习惯了在这教会里面的这些情形，让我们感觉到我们已经做得足够好了，我们已经做得够多的了，我们可以停下来了，我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来享受我们双手的成果。圣经里面没有给我们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可以来享受我们劳动成果的，除非我们见主的那一天。从旧约到新约，没有一个仆人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们可以来享受的，除非那些在他们特别荣华富贵之中他们慢慢堕落的，像所罗门如果他在后来没有悔改，神也会把他的名字从生命册上去掉。另外，牧师的职责就是牧师需要来祷告。我觉得这个是牧师能够认真的履行他职责的一个证明，就是我们需要为我们的会众来代祷保罗他就在这里面讲到他为会众的祷告，是不是他常常的来惦记他们来为他们担忧，而且呢他流泪，常常的在主的面前祷告。在那个这个中国过去的这个奋兴会的这个布道家这个、宋尚杰也是这样，是吧那个宋尚杰所到的地方都是在历史上没有过的复兴，是吧那个他在国内各个地方去布道的时候，那个各个地方都有这复兴他甚至跑到东南亚那边，东南亚那边是佛教的国家，从来没有过像这样的复兴，他的语言是不通的，他是借着翻译在这里面翻译的，是吧但是在那些地方有复兴。但是大家不知道的就是他经常的就是带着一个大的箱子，然后这个箱子是随时跟着他的这个箱子里面呢就有所有的人让他祷告的这些纸条啊信呢，所以呢他每有时间的时候他就要打开这些信，读完了以后一个一个的为他们祷告那在英国这个斯布珍他的讲道，他就说他从来没有让一个会堂大到了能够容下所有听众的程度大家从世界各地来听他讲道但是他说在这教会里面真正的发动机不是我是就是每一次他讲道的时候在地下室那个几百人上千人的祷告会，就是这些人是守望祷告的，所以在他的每一个建起来的教堂的地下室都建立一个祷告会，就是这些人是为着他祷告才能够让他有真正的能够改变人生命力量的那种话语所以传道人需要来祷告，不但这个能够显明我们的心，而且呢让我们能够让神的旨意来行在这个教会之中就像行在天上一样，而且祷告让我们更容易来爱弟兄姊妹就是我们缺乏祷告，我们对于弟兄姊妹的爱呢就越来越淡薄，而且持续的祷告让我们可以得胜撒旦的势力。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讲到，你有了属灵的全副军装了以后，你的征战本身就是祷告，而且每一个牧师都要来持守真理，这是神赐给每一个牧者我们的这种职分，我们要来坚持真实的蒙神喜悦的真理。保罗交托给提摩太的时候，他就说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从前所交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所以牧者要在这里面来持守这个真理。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主要的真理，什么是次要的，什么是我们能够应用在我们生活上的，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来应用。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们的牧师 我们的那个神学那个教授啊，他也是教会的牧师，他说主要的真理和次要的真理是非常重要的。他说你们要分辨，如果你们把每一个真理都做成最基要的真理，这样的话你就在教会里面建立一个铁腕的政权，你就成了他们叫属灵的帝国主义Spiritual Imperialism。 是为什么？是因为你看到每一个东西都是这个绝对的基要的真理所以当弟兄姊妹在这教会的里面做一些其他的活动的时候，你就会用一个审判官的眼光来看，是说这个不是属于教会应该做的，因此是来自撒旦的，所以你们一定要停下来，因为你们这么做就会失去救恩，像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作为传道人，我们就需要来分辨主要和次要的，并且如何的应用。而且呢，我觉得每个传道人需要来热爱这个真理。在箴言里面他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你们当买真理，就是智慧、训诲和聪明，也不可卖。就是说我们不可以出卖这个真理。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有很多的亮光，有很多的知识和能力，但是我们不能够缺乏对真理的爱。我们不能够以真理为耻，当我们去给别人讲述着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去劝诫的时候，我们要来这么做，而且我们要为真理来争辩。其实今天我们很多人认为真理是不辩自明的，是吧？真理不需要辩，其实真理是需要辩的。真理的不辩自明是因为建立在常识和基本的理念这样的东西被普遍接受的情况之下，真理能够自明。但是今天这个时代，人的最基本的观念已经扭曲了，所以呢，这种先决条件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呢，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而竭力的争辩这件事情就变得不可或缺。而且牧者呢，容易寻找一些新奇的东西。当一个教会不能发展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一些，是不是有一些诀窍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人家为什么有的教会就是发展的这么快，我们这个教会就是一直的往下滑所以呢，当我们去这个思想的时候，我们容易去想一些新奇的道理这些东西我们认为只要我们有了这些秘诀，我们的教会就可以成长其实不是的。一个教会越不成长的时候，我们就又越要回到最基本的真理的里面，就说我们到底有没有履行神对基督徒最基本的要求，我们到底有没有做神对我们最根本的这个神的旨意我还记得有一个牧师问说到底你怎么教导一个非常成熟的教会，比方说弟兄姊妹他们做基督徒已经30年了40年了50年了，你怎么还能够教导他？有什么样的道没听过吗？他有什么样的这个真理不认识吗？你怎么才能够让大家成长呢？答案就是你就是要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这个是唯一一个历久长新的，让弟兄姊妹的生命可以在这里面被喂养更新的。而且呢，牧者要来警醒，为会众呢堵住所有的破口不管是异端，不管是学说和潮流，就说牧者要是站在那个门口他是要在这里面来守护的。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情形所以如果我们知道了以后，我们一定要来面对，不管是这个在这个周围的这些异端，还是有人打电话给你们，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就需要，因为这个是神给传道人的责任。另外呢，牧者在教会里面 就是要做这种灵魂回转来拯救灵魂的工作。我们要建立这个教会，让弟兄姊妹知道人的灵魂是重要的，就是迎娶人的灵魂是我们主要的工作。前不久我们有一个在我们中间曾经来过的一个弟兄离开这个世界，非常的突然，我们也为他祷告。我心里面其实就是有特别大的这种难过因为他不但没有真正的认识神，所以他死是没有主的，他是死在自己的过犯之中，而且他活在这世上的时候也是非常孤独的他在最后死的时候也很少有人去看他所以他看到这个医院里面病室里面其他的人都有人去看，他没有人去看，他非常的孤独。他饿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让护士给他拿吃的来他这个离开我觉得不只是一个肉体，他的灵魂也离开。在我们来说我们已经晚了，因为任何一个葬礼都不能给人超度，因为这只不过是佛教的一种仪式而已，就是说当人在这世上他没有真正的接受主的时候，他离开这个世界就不会在主的里面。所以呢，就是说当我们有可能听到太多这样的消息，我们的心慢慢的会麻木，我们不会对于灵魂有那种深切的感动。其实我们知道在我们周围的，就是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即便我们经常的来教会，但是我们灵里面没有真正的得着。将来有一天你不会因为来教会的时间足够的长，你就会自动的进入神的国，除非你按照一个罪魁悔改的方式来到主的面前，否则你们不会得救。但是在今天，在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能够知道并且回转，这一点特别重要，而传道人就需要在这里面来讲，来循循善诱，来让我们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我们寻求的人真正的来认识。所以作为传道人，我们有非常多的责任，我在这里面只是讲到其中的一部分但是牧师不是由人选举的职务不像教会的执事是吧有负担的弟兄姊妹或者是在这里面经常侍奉的可以被选到执事会去。但是牧者呢不是人选举的，也不是与生俱来的，像是立位人一样是神在这里面给我们的呼召，而牧师的标志就是这个呼召那这一点让牧者从信徒中被分别出来，成为神的仆人。所以申命记里面就讲到先知他有的权柄他讲述神的话，百姓要听从而且在以弗所书里面也讲到神设立了各种的职分在教会的里面，是为了能够让基督的身体被建立起来所以传道人有话语的权柄。就像我经常说，在我们中间有可能有人有更多的恩赐可以讲到讲得好的，但是我们没有说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可以站在台上来讲到，就是因为神赐给牧者有话语的权柄，这是这职分。但是这个讲道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恩赐，讲道最重要的是恩膏，也就是说神的灵会借着他的口用他的生命来宣讲，这一点是每一个牧者在这一生都要学习的。所以当这些百姓听到主耶稣讲的道的时候，他们就特别的震惊是吧他们就说他讲的道这个就像是有权柄的人，不像我们的文士那样。那些文士其实他们有职分，只不过呢他们缺乏神的恩膏 恩赐可以让我们把一个东西讲得更好或者更诱人啊，但是只有生命可以让人的生命被改变啊，而传道人需要在这里面来努力学习，好让我们所讲出来的，让弟兄姊妹的生命可以改变。牧者也有装备的权柄，就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呢，不管是我们在这里面培训啊，是在这里面教导，是在这里面来指派，在这个时候传道人需要来装备弟兄姊妹，来在各自的岗位上面，在教会的里面的侍奉，这个呢哈是牧者所有的权柄。而且呢哈，牧者也会在信徒和教会有偏差的时候啊，用这种权柄来纠正啊，来诱导，让这些软弱的或者是犯罪的能够回转。牧者也需要有带领的权柄啊，那这个权柄主耶稣就说，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也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啊。那你们中间谁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为首，即必做众人的仆人。在这里面，领导其实跟这个社会上所建立的体系，不管是政治上的，在这个里面一个公司里面的国家的这种体系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有一个在上面的能够指使统治下面的。但是呢哈，在主耶稣所设立的啊这个典范的里面呢，就是仆人的领袖啊，就是啊一个传道人需要侍奉的足够的多，好让他有资格在大家的面前来带领，有这个权柄。这个权柄是慢慢赢得的啊，是神所赐予，但是在一个传道人的身上要来慢慢的赢得这个权柄所有的一切的意义。所以传道人就需要格外的来谨守。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们的教授就让我们来这个啊读一本叫做啊心意更新的牧师啊，这本书对我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当时我在读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啊震撼，但是经过这么多年才有更深刻的认识。他就在这里面说，每一个传道人你都要非常小心的谨慎自守，因为你跟其他任何人一样，有一个天国要赢得或者失去。如果我们没有生命，我们就不能够引导。如果我们传扬基督，我们却忽视他；如果我们在这里面啊讲信心，但是我们不信啊；如果我们讲天国，但是我们的心留在这地上，我们就没有办法来带领啊。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传道人和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一样啊，就是我们有一个要么就得救，要么就永远失丧的灵魂啊。所以传道人要来谨守，而且我们有同样的倾向啊，来堕落和犯罪。如果没有罪的亚当他都会犯罪的，那更何况我们。最圣洁的圣徒里面都会有骄傲，会有个人的野心，会有各种各样的罪。所以呢，我们和其他的人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不谨慎，那个背信弃义的心就会欺骗，让我们在这里面被这个跌倒，而且呢，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制服的罪会再一次的死灰复燃啊。所以每一个传道人需要来谨慎，因为我们是主要撒旦攻击的目标。如果撒旦降服了一个牧师，他就更容易在这里面攻击那些其他的猎物。 其实很多的时候，撒旦伪装的像一个光明的天使一样，让我们难以来分辨。钓鱼的人啊，当他把这个线和钩扔到水里的时候，对于鱼来说，既看不着线，也看不到钩，他只看到那个诱饵。啊，我觉得撒旦他在诱惑人的时候呢，他是非常成功的，因为他知道什么样的诱饵最适合一个人的本性啊，所以让我们因此被吸引。因此我们需要特别的谨慎，因为每一个传道人，我想众人的眼睛都会看到啊，就是说我们的言行如果是不好的，就会超过任何一个弟兄姊妹在这里犯罪所引起的恶果。一个传道人如果犯罪，我们会有更大的这个罪的责任，比起每一个会众来说，因为神给一个人有更大的权柄的时候呢，就会有更多的责任。我们在这里面行使这个职分，我们需要特别的神的恩典和怜悯啊！我们如果离神越近，我们的失败给他的名带来的羞辱就会越大啊！如果一个传道人在我们的侍奉上不忠心或者心怀二意，我们不可能成功啊！如果我们不相信地狱的存在，我们就不能够告诫别人那下地狱的危险。如果我们的心里面侍奉的是这个世界，我们就不会去抵挡撒旦啊！如果我们的生活和我们宣讲的不相配，大家就不会认为这是真的，因为我们众人更愿意相信我们眼睛看见的，而不愿意相信我们耳朵听见的。特别是这两个不一致的时候，我们更愿意相信眼睛看见的那个是真实的，而传道人就是这样。如果我们礼拜天才来侍奉，而六天都过着自己的生活，我们的弟兄姊妹也会看到。所以每一个传道人需要来谨慎自守，并且当我们做了为主做了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切劳动的成果完全取决于神的祝福，如果没有主，我们一无是处。其实我在这里面看到自己在教会的侍奉，更多的我觉得就是看到自己里面对神的那种需要和里面的这种罪啊。那个这一点呢哈，就是以前呢也知道自己有这样的问题，但是从来没有在侍奉之中这个问题显得这么清楚啊。难道我的性格就那么急吗？不是啊。是吧，因为我的太忙了，事情太多了，但是我知道这就是我自己的罪啊！难道我爱这个世界吗？我不是给大家讲我自己也在脱离这个一切的捆绑，我也没有为了金钱的缘故来侍奉吗？但是我知道我就是爱世界，我跟每一个人都一样，所以如果我不在这里面来谨慎自守，我也会像大家一样啊！我会羡慕所有有钱的人，我会羡慕他们用的，他们所穿的，他们在这里面住的房子。我们每个人会的，一个传道人也会，因为我们拥有同样容易犯罪的本性。所以我觉得做牧师是一个这样的职业，就是我们特别的容易知道自己是谁，也特别的不容易知道自己是谁，因为我们总是会去讲别人的不好，是不是？时间长了以后，我们自己就变成了一个审判官了，我们看到大家都是不顺眼的，其实众人皆罪，只有我是醒着的，大家都是污秽的，只有我是清澈的啊！所以一个牧师如果他不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他就更容易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完美的。但是我觉得牧师就是特别的容易知道自己是一个罪恶的啊！我们跟弟兄姊妹的关系，我们对他们的爱，我们所在这里面的侍奉，让我们看到如果没有神特别的怜悯，而且没有神格外在这里面宝血的遮盖， 我们所侍奉的这一切的意义就不大。所以很多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在分享啊，指出啊我们的软弱或者罪的时候，我都需要在这里面为自己祷告。因为就是说，我恐怕指责弟兄姊妹的每一个罪在我的身上都是有的。所以呢，我就在弟兄姊妹的身上看到我身上所有的这些问题。只不过呢，我是用一种帮助或者是教导的方式，但是我心里知道我拥有每一个人所有的那一切啊，但是神就格外的怜悯啊。所以我在开始侍奉的时候，我其实特别有把握，我知道神为什么要呼召我。如果神不呼召我，呼召谁呢？是吧？我这么愿意为主做工啊，但是侍奉这么长时间，我就越来越不清楚这一点了。我不知道主为什么，除非他就是格外的怜悯，他就是格外的要加上他自己的恩典在我的身上，所以我不能够看到我有什么东西是值得神使用在弟兄姊妹的中间来带领，也不知道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是值得弟兄姊妹来尊重。但愿神在这里面来兴起像我们这样的，就是说我们有同样啊，这种堕落的本性和一个会失丧的灵魂，求神来帮助，也但愿神能够兴起我们的传道人，不只是我啊，兴起我们所有的传道人能够在神的家中来忠心来侍奉。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感谢你，因为你的拣选没有后悔，主啊，你的呼召也没有后悔，只是我们在你的拣选或呼召之中，会常常的因着我们的肉体软弱而让你来伤心。主啊，愿你在这里面兴起我们，兴起我们这些侍奉你的人，让我们谨慎自守，让我们警醒祷告，因为末日后的日子近了。主啊，你要在这教会之中，在这世界的里面做那拣选的工作。主啊，你要呼召人归在你的里面，好将来有一天进入那圣洁的国度。主啊，让我们在这地上的，不管是我们被你呼召做全职侍奉的，还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来预备我们自己，好让我们有一天可以得进你的国，享受你的荣耀。主啊，但是我们在这地上就像在旷野中一样，一切的苦难，各种的困难临到我们，你用苦当饼，用难来当水，好让我们能够行在其中，靠着我们的主能够得胜。主啊，使用我们每一个，因为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周围有这么多没有得救的人，主啊，你使用我们成为他们的祝福，成为那灯，能够照亮那周围的，也让他们因此看到就愿意归在你的里面。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你也兴起你自己的教会和在这教会中的每一个。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刘牧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信息。接下来是我们用金钱来奉献敬拜神的时间。在马拉基书三章十节说到，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挪。奉献是我们基督徒应尽的本分，请师师到前面来。 我们一起来为奉献做的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向你感谢，向你赞美。主啊，谢谢你所赐给我们，所保守我们的生活，在疫情当中你这样子的看顾我们。主啊，当我们在活在这世上的时候，我们请你来保守我们的生活。当我们是一个基督徒的本分的时候，我们到底有没有做到？主啊，当我们面对福音有需要的人的时候福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来向他们传福音，传这美好的信息给他们？主啊，求你来检查我们的内心。主啊，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求你来医治我们，来提醒我们。主啊，让我们为着真理来坚持。主啊，也能够也求你来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来为主来做工。也谢谢主所赐给我们的，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一部分来献上，求你来使用。也谢谢主，我们这样同心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都归耶稣。
接下来是我们欢迎新朋友的时间，今天。